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257病例，惠州新增473宗本地感染病例。为咗防范塔利班鼓动恐怖袭击，内政部将召开反恐会议。新州小企业计划解封后，同时为未接种疫苗顾客提供服务。联邦政府调升养老金、失业金等福利金额。联邦议会举行外国势力干扰同威胁澳洲侨民社区听证会。树梨天主教大主教呼吁新州政府放弃疫苗护照，大树梨区疫情限制开始略有放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在截至9月12号晚上8点的24小时入面，新确诊1257例本地感染新冠肺炎病例，另有7例死亡。新州从9月13号开始放宽了一些疫情限制，但新州州长布丽吉克尼仍然呼吁人们不要放松警惕。他说，对我们任何人来讲，现在就沾沾自喜还为时过早。我们很担心意外事件的发生，一起超级传播事件会令到形势突然受到重创。他还警告说，一旦开放，对于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将有不同的规定。他说，不要以为在 80% 的完成接种率下，未接种疫苗的人就会拥有所有的活动自由。最新的疫苗接种数据显示，新州已有 46.2% 的成年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78.5% 的人接种了一剂疫苗。从下个星期开始，全科医生将为12至15岁的儿童提供辉瑞疫苗，同时药剂师亦将为这个年龄组接种莫德纳疫苗。在惠州政府继续制定解封路线图之际，惠州在过去24小时入面新确诊473例本地新冠肺炎病例，这个是惠州最新一轮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日增纪录。惠州卫生部门这个星期一证实，在新增病例中有202例同已知疫情相关，27例的感染来源仍在调查之中。这个令到惠州的活跃病例总数达到3507例。在截至这个星期一上午的24小时入面，惠州进行了49037次检测，301132人在州运营的疫苗中心接种了一剂疫苗。从上个星期起，惠州偏远地区的疫情限制措施放宽，但在达到为 70% 符合资格的人接种一剂疫苗之前，墨尔本的限制不会被放松。达到疫苗接种目标后，墨尔本人将获得额外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5公里的半径限制将扩大至10公里。据统计，截至9月12号，惠州符合接种疫苗条件的人中有 66.2% 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首都领地这个星期一记录了13例本地新增病例，有7例同已知病例有关，至少10个病例感染期在社区活动。从9月20号起，当地12至15岁儿童可以在首都领地政府诊所内预约辉瑞疫苗。布里斯本身确诊两宗病例，患者是两名中学生。昆州政府表示，当局对控制新的学校病例集群感到有信心。坎培拉消息，由于担心塔利班掌握阿富汗政权后，将进一步鼓动澳洲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澳洲全国各地的警察和反恐官员将召开一次高层会议。9月13号，联邦内政部长安路斯讲给一个政策智库听，澳洲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说，阿富汗不断变化的局势令人严重关切，由于塔利班控制阿富汗，阿富汗可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网络和组织的国际避风港。而我们今日讨论的周年纪念，恰恰是对一些人的启发。在黑暗网络的推动下，出于宗教动机和意识形态动机的个人和团体，在澳洲的确想伤害我们，计划实施暴力行为。他宣布，澳洲警方和执法部门的部长们将被邀请参加一个联合会议，讨论持续存在的威胁。这次会议的另一项改革议案是允许对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在释放后进行更大的监督。目前在澳洲约有51名罪犯因恐怖主义罪行正在服役，另有32人正在法庭受审。内政部长表示，由于其中一些人将在未来几年内释放，有效管理这些人带来的风险将是他的一个重要工作重点。树梨消息，树梨地区服务行业和其他零售业在内的一系列小企业正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表示他们在解封开业后欢迎所有接种或未接种疫苗的顾客，不会歧视拒绝没接种疫苗的顾客。新州政府最近宣布的解封计划说，在新州两剂疫苗的接种率达到 70% 的目标后，将比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同有医疗豁免的人更多的自由。 包括允许他们进入餐馆、酒吧等餐饮服务场所，以及零售店、理发店、美甲店等。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将仍受限制。一个名为公平做生意的面书网站正在推广这些，表示不会因疫苗接种状况而歧视或拒绝顾客进入的企业及服务。在这个网站的帖子中，很多企业主表示不会歧视任何进门的顾客，不会根据身份来过滤顾客，否则就会违反反歧视法。而且众多小业主表示，他们在已经损失了这么多的收入之后，不会再拒绝顾客了。新州卫生厅长哈萨德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现在提供有关解封计划的法律要求还为时过早，更多细节仍在研究当中，但会有一些要求，以确保只有那些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可以有机会获得自由。坎培拉消息，从9月20号开始，联邦政府调升福利金额，领取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金的数百万澳洲人将获得7年来的最大幅度调升。领取养老金的单身人士每两个星期获发给的最高金额将增加14.8元，达到967.5元，而领取养老金的夫妇将每两个星期获增加22.4元，达到1458.6元。失业者曾工津贴助薪及其他社会福利金每两个星期亦将增加11.9元，幼儿津贴和租金补贴亦将增加。政府表示，养老金和其他福利金每年调整两次，这次养老金和其他福利金调升将是自2014年以来最大的增幅。养老金增加了 1.6%， 而失业者的曾工津贴和其他相关福利金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将增加 1.4%。 目前社会福利金年度开支总共增加14.6亿元，反映出强劲的通胀数据。通胀数据在疫情初期大幅下跌后已出现反弹，将近530万人将领取提高的社会福利保障金，其中包括258万领取养老金者、756,000领取残疾资助养恤金者，以及977,500人领取寻工者津贴的失业人士。社会福利部长罗斯敦说，增加养老金的公司考虑了具体的生活成本压力，例如医疗保健，而不是好像托儿津贴这样的开支。坎培拉消息，9月13号，联邦议会举行了就外国势力干扰和威胁澳洲侨民社区的听证会。澳洲人权观察研究员马哈尼尔表示，中共骚扰和恐吓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而澳洲大学未能保护他们的学术自由，政府部门必须加强保护工作。马哈尼尔建议外交和贸易部发布年度侨民社区报告，记录澳洲大学留学生经历的骚扰、恐吓和审查事件，以求这些机构为应对上述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马哈尼尔还建议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机制，以便学生可以举报涉及任何外国政府参与的骚扰、恐吓、审查或遭到自我审查的压力以及报复行为。外交和贸易部表示，已直接向中共官员表达了对恐吓和监视个人的担忧。外交和贸易部助理部长尼尔霍金斯说，澳洲大学的大学外国干预工作组应优先审查来自中国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生和学者受到的骚扰、恐吓和自我审查的情况。马哈尼尔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学生和学者容易受到中共的骚扰和恐吓，并对澳洲大学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他们感到失望。马哈尼尔说，无论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还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迫采取了自我审查的方式，这个是他们作为避免遭到威胁、骚扰和监视的最常见策略。澳洲人权观察组织主任皮尔森则表示，来自中国以外国家的学生和学者也面临来自外国政府的威胁。说来消息，近日新州政府宣布在新州 70% 的人口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后，允许教会开放，但必须使用疫苗证书，只有已接种疫苗者可到教堂礼拜。对此，宗教界领袖们表示，每人应该被拒绝在教堂之外，并要求政府放弃疫苗护照。雪梨天主教大主教费舍尔、雪梨圣公会大主教拉菲尔和其他宗教领袖正在就这一问题直接游说新州卫生厅长哈泽德。拉菲尔大主教表示，教会有责任向所有人传教，无论他免疫状况如何。我们将和政府讨论如何在未来的恢复阶段履行这一传教承诺。我们希望每个人在教堂入面都是安全的，但我们亦希望确保我们为每个人服务。雪梨天主教大主教费舍尔则说，他和其他宗教领袖已讲给政府听，对很多人来讲，礼拜是必要的祈祷仪式， 而非娱乐。所有的信仰团体都倾向于允许所有的人来教堂礼拜。很多教父和信徒会对只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礼堂礼拜感到不安，而且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很大分裂。新州一些部门的厅长们预期，如果政府坚持只有完全接种疫苗者才能去教堂这一要求，将会发生公民抗命。雪梨消息，9月13号开始，新州政府对大雪梨地区的封锁限制将有所放宽，包括12个疫情风险受关注的地方政府管辖区，人们参加户外娱乐活动和户外锻炼的时间都准许延长了。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居住在12个疫情风险受关注地方政府辖区的居民，每日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参加户外娱乐活动两小时。此外，人们还可以无时间限制地进行户外锻炼。但所有这些活动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地方政府管辖区内或离家5公里的范围以内。居住在疫情风险热点地区以外的人，可以和其他四名完全接种了疫苗的成年人一起聚会，例如野餐。只要聚会是在他们的地方政府辖区内或离家5公里以内。新州卫生厅长哈泽德9月11号曾表示，如果目前的疫情接种率持续下去，其他限制可能会在下个月放松，包括恢复社区体育运动，以及将户外聚会人数增加到10人。新州政府曾预计，12月中旬，新州两剂疫苗的接种率将达到 70%， 届时将会放宽更多的限制。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